好，我们现在要来看第二堂哈，就是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哈。那这一章呢，把我们带进救恩的实际，就是我们不光得到称义的地位，主在我们身上要让我们能够成义，甚至成圣，然后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啊，让我们有这个德荣的前途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开始的工作，而这一切的工作离不开基督和他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斩钉截铁哈，我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啊。有的翻译说只知道定十字架的基督，都借着基督和他所做的，要把这一切要实现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我们对十字架的这个观念跟认识哈，可能因为早期的弟兄姊妹从主耶稣之后，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开始，一路上整个教会的历史，那有很多人，很多神的儿女们经历了很多真实的苦难，所以我们就久了就把十字架跟苦难画了一个等号。那十字架的确让很多人好像经过了一些的苦难、逼迫、殉道、为难，但是呢，十字架跟苦难之间不能够成为一个唯一的等号哈。的确他有很多十字架的经历，有很多受苦的经历，但是呢，那毕竟还是十字架比较消极的一面啊。这个积极的那一面呢，十字架永远是要把基督带给我们。那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十字架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苦难不是十字架的目的，荣耀才是，对不对？神也从来没有叫神的儿女们白白的去背十字架啊，所有十字架的经历都把基督带给我们，一个真实十字架的经历一定带来基督。所以很多人为主受苦下监，他出来他可以有很多受苦的经历和见证，可是你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呢，你却发现当他在这里陈述他受苦的经历的时候，你却摸着他这个人却是硬的，却是傲的，非常骄傲，然后他会定罪别人。那真实的十字架一定会把基督带给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十字架不是神的目的，基督才是。所以倒空也不是目的，充满才是。拆毁不是神的目的，建造才是。所以我们已经常常讲这样子的话，对不对？所以不再是我，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必须要有的认识和经历。它的目的呢，乃是基督，乃是基督哈。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要有很清楚的认识。陶树弟兄这位二十世纪被称为这个勇敢的先知哈，他的性格，他用的话很像阿摩斯哈，他是直言不讳，他非常的粗犷，但是斩钉截铁哈，单刀直入的一个先知。他自己讲过，他说实际上不光曾经解决了基督的生命，他也要结束每一个真正要跟从主的人他的这个旧造生命和他的旧有生命。所以十字架除掉他，就是要除掉我们这个人。好，那目的呢，是为了要叫基督可以替代，可以来为我们活出来哈。所以我想我们在开头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那十字架有的确有他苦的一面，要付代价啦，要受苦啦，要什么哈，但是不能离开基督。所以在消极方面，借着十字架我们为主受苦，我们活着为耶稣。那积极方面，他乃是要叫我们借着十字架得着基督，活出基督来，是要让我们活着是基督。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个不懂？这个一面来说，十字架让我们好像经历了一些苦哈，让我们付了代价啊，是让把我们带进活着为耶稣的这个境界，对不对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十五节，他说：“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啊，叫那些如今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对不对？哎，这是主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不再为自己活，愿意活着为主。”啊，我们用受苦的心智当兵器，我们肯付代价，我们肯追求，我们肯走十字架的窄路啊，这都是讲到我们活着为耶稣。那这一面的十字架经历非常宝贵，大家千万不要轻看哈。那但是呢，我们不能离开基督。 所以 盖恩夫人 她这个馨香的墨药这本书、你如果在500年前呢，那这个书影响、她带出来的见证，带出来的祝福，那是没话说的。但是你要就着这个真理逐渐的恢复、神一直重新恢复了教会的产业、这个真理的亮光，那我们就知道盖恩夫人她所经历的十字架那面的经历不能够成为十字架经历的全部。那我们一定要进到积极的十字架、就是要叫我们得着基督，以至于让我们活出基督、所以不光要活着为耶稣，保罗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挑战跟启示教导，叫我们活着是基督、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讲，因为我们差太远，但是实际上这就是神的救恩，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怎么样，乃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些东西，我们会，我小的时候我就说，我觉得保罗好狂啊，怎么这么不谦卑呢？怎么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呢？哇，这个人真是的哈。可是我越大我越感谢他，他把真理讲得一点不妥协。先不管我们活到什么程度，这就是神做成的，这就是神要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哈。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对十字架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啊，它不是只是受苦，你不需要借着撞车，不借着需要借着这个长癌症，你才能够经历神的爱，才能够活着像耶稣。在你目前的环境里面，我们最大的挑战已经足够让我们活出像耶稣来了，这都是挑战，我们都需要十字架的。所以十字架的救恩是全面性的哈。所以斯柏克弟兄讲到十字架的中心性与宇宙性啊，他不仅仅是神整个工作祝福旨意的中心，借着十字架来做事啊，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而且他是一个包罗万有的，他是一个全面性的，把整个旧造带到十字架上解决了，而在基督里面开始的新造。整个新的这个工作啊，神的这个在我们身上的做法。那我想我们很简单的复习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关于十字架的一些的基本的经文哈。那我们很快的复习完，我们就来看第六章好不好？神的救法，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节我们很熟啊。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是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对，犹太人要神迹，新利尼人求智慧，我们却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但是在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新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你要经历神的能力，你要认识神的这个智慧哈、我们必须都离不开十字架的。那保罗说，我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么关于十字架的工作啊，有一些重要的经文。那么我们这里列的七个方面啊，这十字架解决的，十字架所对付的，十字架所工作所做成的啊。那第一个呢，它解决我们罪行 sins， 就是我们所犯的罪，可以数的我们的罪的行为，然后成就了和平。那哥罗西书第一章20节到22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然后你们从前远离神，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你看十字架做的工作太大了哈。那我想我们今天都只能这样快快快快的跳过去啊，但是这些经文都太宝贵了。既然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好，我想我们这些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14节，把这些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单子叫做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那上面写着我们这一生所犯所有的罪。那这个单子呢，你不敢给任何人看的，可能最亲的人都不好意思给他看，因为
我们的思想，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担子上面。那天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把这个担子一起钉上去，用他的血整个就盖下去。所以我们的罪没有人看得到，神也不追究，把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为我们给撤掉了。真的是要感谢神啊！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都讲到解决了我们的罪行，然后成就了我们跟神之间和好的关系啊。那第二件事情呢，讲到对付罪性，这是等一下我们在第六章我们特别要讲的哈。讲到或是说对付罪的权势，那大家不要误会哈。这个有一些前这个早期的人的一些的教导，讲到好像是拔罪根除罪性，那我们这个人再也不会犯罪啊，讲到好像你信了耶稣以后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犯罪了啊。那么这个是旧的经历来说，我们知道不是真实的啊。这个罪是要借着十字架，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不光我们借着宝血解决我们的罪行啊，我们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个更深的工作，让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你什么时候回到罪的权势里，你还是会犯罪的，他一直在那里的啊。那旧的客观上来说，他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但是旧的主观的经历，你知道这个东西都在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基督里啊？要随从圣灵，不然的话你不需要随从圣灵嘛，你只要在基督里再也不犯罪了，那你不是就很好了吗？啊，这个不需要顺服恩膏了。那第六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这里的罪都是单数的，讲到罪的性情啊，不是在讲到罪的行为，叫我们可以脱离整个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啊，他的那个 sinful nature。第三个，他对付我们这个旧人，对付我们这个的老己啊，这是加拉太在罗马书第六章前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这是第三个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就是我这个旧人，我的老己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第四个呢，讲到对付肉体，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肉体也解决了，旧人解决了，肉体也解决了。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旧人跟肉体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想过？你们哪几个是说话语出口的？旧人跟肉体有什么不一样？旧人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地位，从老亚当所继承的一切都用旧人，我这个老己来形容老亚当。而这个旧人，他所有的表现，不管他的思想、他的兴趣、他的观念、他的习惯啊，他的这个爱好啊，他的计划、热心，通通所有从旧人这个源头出来的，都叫肉体。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这个肉体从这个旧人里面出来，只要从旧人的源头出来，他所有的表现叫做肉体。那你就知道肉体不是光只有那种败坏啦、淫乱啦、这个谎言啦、这些嫉妒啦、尊敬啦，叫做肉体。连我们自以为良善的这一面仍然叫做肉体。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回头来看的。那这是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失败的一个症结啊。那这是我们讲的。那我以前2002年还是2001年讲那个风风火火进神国，因为我第一篇讲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很多人以为我那个信息叫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那是我那五篇中的第一篇哈。那一篇里面呢，我已经讲过了哈，我们的肉体有所谓的这个低档的肉体跟高档的肉体啊。那低档的肉体是加拉太书五章说的，凡肉体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哈，这些败坏的情欲的事情，我们通通都知道。
但是高档的肉体我们今天晚上讲好，那我们在座不仅有，而且有很多，因为你们都很爱主。那这个高档的肉体是在爱主的人身上特别强。好，那我们今天晚上来看。第五个，对付世界，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因为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也解决了肉体，它是解决了世界嘛，对付的世界。第六个，十字架带下的医治啊，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所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同样的，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也很熟啊，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底下讲到因的啊，这个他所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到了医治。第七个，十字架胜过仇敌。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啊，借着十字架把所有仇敌的权势给废掉啊，夸胜。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胜过死亡嘛。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那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十八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那我想这就是十字架的经文。好，那我们现在要回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啊。那我想大家罗马书第六章都很熟啊，第六章一直集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脱离罪的权势。罗马书前面讲到，我们都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啊！没有行善的，没有行义的，连一个人也没有啊！在神面前一同都变成无用。那不光没有善的，没有义的啊，而且在主人面前没有一个是有用的，通通都伏在神的定罪底下。但是因信我们被称义啊，让基督耶稣的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而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了一个称义的地位。啊，接着就带下了罗马书五章，刚才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所带给我们的五个祝福，还记不记得啦？休息了二十分钟，还记得了哈？以神和好，站在恩典蒙恩的地位上，然后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然后浸透享受在神的大爱里，然后与神为乐。你发现这每一个都好宝贵。但是呢，你就发现我们在这样的感恩啊，主耶稣啊，我谢谢你啊，你让我从亚当里面再到基督里，而让我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我有这么多的恩典啊，我一定要一辈子好好爱你啊，我要忠心侍奉你啊，别人不爱你，我总要爱你啊。就像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美国啊，有一个台湾大学毕业的一个人啊，他很聪明，他真的很聪明。他说我不信耶稣则已啊，我一信耶稣，我要做一流的基督徒。他说我一定会爱主的哈，那这个对自己自信满满。那么刚信耶稣的时候，他真的跑得很快，他一年圣经读两遍的哈，跟杨俊弟兄一样，一年读两遍，拼啊拼啊拼啊，真的很快哈。然后这个脾气也变了，各方面表现都很好哈。那过了一年多两年以后，你就发现就开始倒下去了，可以预见的啊。当他讲那些话的时候，我就说走着瞧啊，我不是幸灾乐祸，我是知道的。你这个有心觉得自己可以 do something， 可以活得好的人，你早晚会经历到啊，在我肉体里面没有良善的，你走不下去啊。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又开始失败了，甚至又开始犯罪了啊。 然后我们又认罪又悔改，然后又听到这个因信称义，又谢谢耶稣的宝血，借着薄饼聚会又被主的爱激励，又重新出发，然后过一阵子又跌倒，又再重新出发，又再跌倒，然后每个礼拜天像汽车剩下最后一滴油开到加油站加加油，然后跑一跑下个礼拜又没油了，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打打点滴，好了一点，健康了几天又病倒了，我们就是这样子所谓的波浪式的基督徒，像不像？像啊，要爱主就讲得比谁都大声啊，也很真心啊，不是说假的啊，但是跌倒呢也很真实，那那个痛苦苦到不得了哈啊，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我，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呢？主啊，怎么可能呢？那这种怎么可能都还是自我欣赏的另外一种，就是这种败坏应该是他的，怎么会是我的呢？我这种人怎么会犯这种罪呢？表示说你原来自己认为你自己很好，这就是自义嘛，就被神就这样来来回回哈。那我们就发现说，我们光去解决我们犯的罪，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里面生命的问题。那仇敌的诡计就叫我们注意外面的事情，让我们去注意那些次好的事情，但是却忽略了在我们里面那更重要的事情，神在基督里面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所以我们不光是要避免犯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给魔鬼留地步啊，然后要这个不让试探啊，在试探面前要勇敢，我们可以在外面做了很多防身术啊，在外面做很多的事情，可是里面我们却忽略了。所以我前一阵子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用的那个简单的比方啊，你看见蜘蛛结的网，哎呀，你这个网真的是很不好看，对不对？所以就拿扫把把蜘蛛网扫掉了。那过了几天，哎，怎么又来了？你再去扫它。那过了几天又来了，而且它换了地方了，不同地方结网，你又去扫它，后来又生了一窝的小蜘蛛到处结网，那你天天就在这里扫蜘蛛网。但是你却没有把蜘蛛给打死，所以我们这个人的经历就像这样子，我们天天在解决我们的罪行，哎呀，认罪的主耶稣啊，你赦免我，你真是要赦免我啊！这个我下次决定不敢，我下次一定会更小心。那过几天又犯罪了，都不好意思祷告，真的，我以前有一阵子都不好意思再去祷告，主要上次跟你讲的是真的，可是现在那失败又是真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只好厚着头皮再去认罪啊！认罪完以后，哎呀，发现主这个不肯放我的爱啊，那个没有条件的爱又恢复了我，又激励了我啊！下次一定更爱主。啊、如果不爱主，我就猪八戒，什么话都讲啊！不爱主，我可咒可诅啊，什么话都讲。过几天呢，跌得更惨。所以我们就天天在这里挣扎来挣扎去，说不要再发脾气了，又发脾气啊！不要再讲话了，又在讲话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去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源头没解决，你去解决蜘蛛网，它就永远结，你就一辈子忙着扫蜘蛛网啊！不是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求主一定要让我看见，要把我带进去，要让我活出来。我跟你说，回到家没有多久，你蜘蛛网又出来了啊！所以我们要去解决里面的蜘蛛的问题啊！所以呢，在前一阵子我们讲这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哈。我那时候讲说这个一楼、二楼、三楼的例子啊，你看不到的噻。一楼是宝血，二楼是十架，三楼是圣灵，这是一个比方就是了啊。那我们救恩的入门决定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不对？他洗净我们，他让我们被称义，让我们进到了救恩的门，跨进了救恩的门槛。但是我们进了里面的，我们不再是外面的了。逾越节的时候，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只有门楣上有血的，他就 pass over， 他就越过去。那么在里面的就不被击杀，所有在外面的都要被击杀，对不对？那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进来了。我们好像到了一楼了，那很多人到了一楼呢，就很羡慕哈，说我从此以后我要过得胜的生活哈，我要活在圣灵全备的祝福里面，所以他们就马上就很渴慕天天稳行在高处，就想活在三楼啊，这个已经天天活在圣灵中啊，靠着圣灵的能力天天得胜啊，那但是却忽略了二楼，你不经过二楼，你怎么到三楼呢？三楼的经历决定是暂时的，你一定要 很稳健的经过二楼，你才可能到达三楼。所以有很多比较极恩的灵恩派哈，那其实也是针对现代人的需要，因为大家太忙了啊，难处太多了，痛苦太深了，所以灵恩派很容易就是去触动人里面的那个需要啊，就让你马上就到主人面前啊，跳啊唱啊，用很轻快的音乐啊，啊，我用很多的方式就让你觉得所谓的全人释放、全人医治啊，就让你好像活得很正啊。可是你发现很多人离开了会场以后，回到家一样。那个兴奋那个快乐没有治本，它这个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外面的喜乐，外面暂时的释放，所谓的释放所谓的医治，那真正的解决决定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那这是治本，真的是治本就直接碰到我们生命里面最里面的问题，所以不经过二楼就到不了三楼，所以一楼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解决我们的罪行，让我们被称义，让我们可以跨进救恩的门。二楼呢，是借着十字架来解决我们的罪性。就不光是叫我们称义了，是要叫我们成义或者成圣。那么三楼圣灵带下得胜，让我们能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是三层楼的经历所以一楼这个宝血呢，或是这个阴性称义的这一面，就是我们相信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所以一楼我们就是接受，就是相信基督已经做成。那么三楼呢，是接受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这二楼三楼是接受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他正在做的，一个是已经做成的，一个是正在做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因为罗马书第五章解这个第二十节，保罗结束的时候呢，你提到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所以底下呢，在第六章开头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到这个罪上死了的人，在英文里面讲 die to sin， 向着罪我们死了。那这个观念呢，在你如果只注重犯罪要借宝血洁净，你不太晓得这个名词的意思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罪行开始转到罪性，让我们的注意力焦点来针对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所以他借着这一个问题呢，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绝对不可能会说这个为了要叫恩典显多，所以呢我就故意犯罪让恩典显多。那以前你们听我历久弥新的十字架里面，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面去做客，那个女主人呢就给我们泡茶她就烧了热水然后来倒茶给我们喝的时候，就她一不小心呢，那个热水呢正好倒到我的就是洒出来倒到我的手上那个很烫的她就很不好意思，她就说哎呀，她说我前几天刚刚有人送了我一罐这个很好很好的烫伤药膏，她说我现在赶快进去拿给你他就真的跑进去拿过来，然后就给我。那我这边烫的比较厉害那我就帮他，我看他那罐也不是很大嘛又那么宝贵，所以呢我就稍微擦一擦了。那这边比较少一点的，没有那么痛的，我就没擦了。结果我们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就问我说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我发现我觉得晚上很痛的地方，真的就好很多这擦药的地方就几乎好了。反而我昨天晚上觉得不痛，没擦的地方反而早晨起来更痛。这个药膏真好那我说我不会因为有这么好的药膏我就把热水往手上猛倒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一个人如果真认识罪是什么， 罪所带来对神的这个伤害，罪所带来，不是罪所带来对我们的伤害跟对神的得罪，叫神的爱，叫神的心受伤的话，比这个烫伤不知道严重多少倍。你就算知道耶稣的宝血还是会解决我，我就算故意犯了罪，我知道主的宝血还是会赦免我。但是我跟你说，你如果真正爱神，真认识恩典，真认识罪，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你真认识的话，你绝对不会做这件事情。我不会因为他家有这个药膏我就去倒热水，因为我知道他仍然产生了痛苦，虽然至终他可能会除掉痛苦，会带来医治，但是那个过程仍然是痛苦的事情啊，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个罪在哪里显多啊，这个恩典就更显多。他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仍可活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说不可能，他说 by no means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所以底下呢，他现在既然讲到，他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那底下他就开始讲了，你既然已经 die to sin， 向着罪是死的了，你就不可能再在罪中活着。他底下就讲为什么。那底下的这一节我们很熟了哈，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受浸聚会啊，不是一个基督教的仪式啊，表面的仪式，它实在是一个安葬聚会啊。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他们受浸那天高兴得不得了，有人带花啊，干嘛啊，带礼物来。我说今天是要恭喜你，你准备被埋了啊，今天是你的安葬聚会。我与某人今天在众人的面前，我要被在这里接受承认一个事实，我跟基督已经同死了。我不是今天才要死啊，我只是借着受浸来宣告，来接受这件事就是了啊。我是跟基督在受浸，借着受浸的这件事，我归入他的死，就是我认同，我承认，我宣告，我跟基督是已经同死的，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快病死了，结果后来又活了，人家家人的棺材都埋好了，所以那个棺材就摆满了，又不能退，所以他不知道干嘛，那个乡下教会的牧师说，哎呀，来借我借我借我，然后他就把他抬到教会哈，放在那个教堂前面，因为那个礼拜正好有受浸聚会，所以呢，他那天要受浸的时候呢，他就说你们几个受浸的人过来前面瞻仰遗容。他就在棺材里面放了一个大镜子哈，所以每一个要死的人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只有这种人会自己瞻仰自己的仪容，对不对？平常死的人都是别人去看他啊。他那天就让死的你们知道，今天你就是准备被埋的了，在信心里面接受这个事实。他说岂不知啊，所以保罗里面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岂不知，这都是很关键的真理。他是说你们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岂不知你们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从神来住在你们里面。所以保罗常常讲岂不知，你们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在座都受浸了是不是？所以是不是都死了？你看你们都不回答了。所以保罗就说岂不知，你这受浸归入主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原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所以死不是目的啊，目的是什么？原是为了叫，对不对？这才是目的，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什么叫做新生的样式？什么人进到死可以出来复活？只有基督是真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下到死亡里面能够出来，表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东西是保罗用这个东西再重新的提醒神的儿女们，你们怎么会不知道这件事呢？这个受浸就是跟主埋葬，同埋葬。当我出来的时候，我从此以后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先不管我们主观的经历活得有多糟啊，我们后来有多失败，但是就着客观的真理，这是神定义的，在这件事情上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这件事。 它意义是这样子，你活出来还活不到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它原来的意义就是这样。所以你讲一个主义也好，你讲一个科学原理也好，人达不到那个境界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它那个东西是有根有序的，它是有它的意义的。好，所以在这里讲到受尽。好，底下接下来第六节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胜过这个罪的权势，你借着挣扎，借着追求，借着努力，那是很辛苦的事情。那神的救法，神的拯救是借着十字架与基督同死。他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你今天叫一个喜欢赌博的人说你不可以赌博，他可以压制，他很辛苦。所以我们认识的人，他曾经为了赌博说要砍死头，他也真砍，我们还不见得砍哈，那主啊下次不干就是了。他是真心要悔改的，他又去赌博了，他拿起刀来他就把指头砍着。以前还有一个年轻人是吸毒的，他姓王，我听过他的见证，他意思说我在吸毒，我就在你面前把指头砍了，结果他真的砍，砍完了以后送到医院里面赶快去接，接完以后他说他从这个急诊室走出来还没下台阶，那毒瘾又回来了。没有用，因为他还活着，他不可能脱离罪的权势。你只要活，你就在罪的权势底下。已死的人脱离了罪。所以你今天把这个吸毒的啦，喜欢赌博的啦，喜欢看色情网站的人呢，你他死了的话，你在他旁边摆所有的牌桌，你把他带到拉斯维加斯啊，他都已经死了，你把他放在那边，他不会起来的，他不需要挣扎的，他不需要努力的，因为已死的人脱离了罪。你在旁边，他这个脾气很坏的人啊，你讲话都要很小心，因为他随时爆发。他死了的话，你就发现你什么都可以讲，对不对？啊，你当着他的面说你是这个家伙哈，你不晓得他活着的时候多糟多糟多糟，你不会紧张的，因为你知道他死了，他不会发脾气。死的人脱离了罪，所以神叫我们成圣的过程里面，第一个在这里解决的，要解决我们的罪，犯罪的事情，因为最的罪是。而神要解决我们，不是借着修改，神从来不做修改的工作，神就是除掉他，借着十字架除掉，借着十字架否定，让基督来替代。所以今天所有的宗教都劝人为善，对不对？你跟很多人传福音，他说宗教都是好的啦，劝人为善，那你也不用一下子急着就跟他说 你搞错了，可以慢慢跟他讲哈。我们正好相反，Apart from me, you can do nothing. 离了主，我们不可能有善，不可能活出善来。所以我想这都是很基本的救恩真理。所以在这里他说第六节他说第七节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在这里面临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经历上面你要怎么办？罪常常来，试探常常来，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脱离这个试探，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这个罪？那这是第六章接着第七章第八章一路上告诉我们的。那保罗在第六章里面跟我们讲到脱离罪的三件事情。第一个要真知道我们已经死了，知道要脱离罪唯一的出路是借着死，而且我们已经死了，所以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这个真知识，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像水充满洋海一样，哈巴谷书说的，对神的真认识很重要。但以理说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的救恩对我们的真理不够认识，我们就被仇敌蒙蔽，然后我们就被自己的软弱 所困扰，我们出不来，我们就被仇敌在这里天天的欺负。所以要认识真理，那你就读呢，从第三节开始，因为第一节第二节是保罗的问题，对不对？从第三节开始哈，那一直到第十节保罗讲了三个知道。好，所以我们需要有真知道，知道我们受尽是归入他的死， 知道我们的救人如果和他同钉十字架，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然后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跟主啊，我们要能够从罪的权势里面得到释放，必须借着与主同死。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十字架上已经与他同死，所以我们是借着受尽来归入这个死，来承认，来归受这个死。哈，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要真知道。